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比努马佩努，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小坝，而这个小坝不仅是让我们安息，灵魂体的安息，我们也在你里面，这是领取那从天上来的宝贝灵食。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饥渴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耳朵可以听见你的声音，教导我们今天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带我们进入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里面，让我们也能够摸着你的心，借着雅各他的经历。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哇，你们准备好要听了吗？
准备好了。
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这个 portion 呢，是第七部分，对不对？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宝贵，充满了很多的真理，而且这些真理是可行的。这个 portion 名字叫做巴耶泽，巴耶泽，他出了，谁出了？就是雅各出了别示巴。你知道吗？别示巴是谁首先在那里的？建立起这个地方的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是第一位。这三位，我们每次在讲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我们仔细来推敲来想的时候，这三个列祖跟这一块地都不可分的，连在一起的，而且他们的一生真的是跟这一块地活出了，就是在这块地上活出了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充满了真理的一生哈。你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来到神呼召他，他来到了这块地，然后他就一路的从那个世界那个地方，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最后呢，他到了别示巴，在别示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要看见的是神。当他还在这个事件的时候呢，神已经告诉他，因为你行动，你来到了这块地方，所以我要把这块地方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然后15章，创世纪15章，我们也看见神一步一步的要他与他立约，一步一步的，一层胜过一层的。然后到了十五章，我们看见他把这块地从哪里到哪里赐给了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连后裔都没有哈。然后你记得神要他做一件什么事吗？他要他举目观看，看看这块地，用眼睛看这块地，你眼睛看得到的，你脚踏得到的地方都是你的。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来到了以撒呢，以撒你知道他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块迦南地的，当干旱的时候他几乎是要到那个埃及去了，因为他也是很多牲畜嘛，对不对？然后神就向他显现，告诉他你不要离开，你不要离开这块地，你就在这里。以撒就听了他的话，他就居住在这块地上。到了雅各出生在别示巴，他出生在那里。那雅各呢，神要他做什么？居然要他离开了。虽然他爸，这是爸爸跟他讲的，你离开这地，到哪里去？到巴旦亚兰去，去做什么？去娶妻子，去把以色列带回来，去把十二个支派带回来。所以这三位列祖跟这块土地的关系，启开了我们要来探讨一件事情。他们的一生其实都不容易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哦，他 经过了至少十次的试炼，一次一次的，一下子妻子被法老请进王宫了哈。最大的一个试验是什么？就是献以撒，对不对？就要他到那个摩利亚山上去献以撒，然后他通过了。那通过了以后呢，亚伯拉罕休息了，接下来是以撒。以撒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我上次提过了，他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被捆绑放在摩利亚山上的那个祭坛上，而且他没有反抗。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37岁了，他的爸爸几岁？137岁。所以他如果要挣脱的话，可不可能？当然可能，对不对？可他没有，他就躺在那个祭坛上，甚至于或许他眼睛睁开看着他爸爸那个刀子要下来了。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刺激的一个时刻哈。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以撒就进入了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层面。圣经记载他只有一件事情，后来就是他娶了利百加，生了孩子，然后他老了，眼睛看不见了，他跟儿子说，跟以扫说，我好想吃你的猎物，你能不能去打猎，然后回来煮一顿我爱吃的，然后我就祝福你。然后这件事情是以撒经历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震动，就是当他知道他所祝福的不是以扫而是雅各的时候，那圣经说他听到以扫告诉他是我的兄弟抢走了我的祝福，他非常的震惊，因为在那个时刻他醒过来，他做了什么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神给亚伯拉罕给他的这些应许，他知道并不是要给以扫的，那是要给雅各的。而他在被骗的那一刻呢，他在被骗的那一刻，他忽然之间好像醒过来一样的，然后之后他就对雅各讲，当然这个你们都可以再去重复看一下。他对雅各讲，你现在要到巴旦亚兰去。其实他跟利百加讲的不一样，利百加是我不要 一天里面死掉两个儿子，你赶快逃到我哥哥那里去吧，等到哥哥气消了你再回来。可是以撒不是，你看从圣经里面看，他是告诉他说，你现在就到巴旦亚兰去，从你的舅舅那里娶一个他的女儿里面娶一个妻子回来，然后他在那个时候祝福他。他以撒呢，他的雅各的父亲祝福他的那个话语，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给他自己的这个祝福。所以这个爸爸最后出现在陀拉里面跟雅各有个对话的一个最后一场，就是他祝福了他的儿子，而且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应许，是要借着雅各来成全的。那这个呢，就带我们进入了今天的这个 portion 哈，这个本周的这个陀拉。你知道雅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到巴旦亚兰。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去娶妻子。其实不是，他最大的挑战就是拉班。就拉班是他的最大的挑战。那当我要开始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你们知道雅各这个时候几岁吗？有没有人去算过？啊？七十？对，这个很多人都会去算他到底这个时候是几岁哈？那他离开父家的时候，到巴旦亚来的时候，他几岁？你讲出来，你都会吓一跳的哈。他至少是77岁，77岁。 但是77岁到了巴旦亚兰，然后呢他其实他们又在算说那个以扫想要杀他的时候的那个时刻，你知道 雅各是几岁吗？就是以扫跟他同岁几岁吗？其实是63岁。那当他们在计算的时候就发现说其中有14年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追踪的这个雅各到哪里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所以呢就有人讲了一套，就是说雅各呢因为他为人安静，喜欢住在帐篷，对不对？为人安静住在帐篷。那我们在讲帐篷的时候，就是有那个闪的帐篷还有那个希伯的帐篷。闪到那个时候还活着，那帐篷是在做什么的？其实就是我要犹太人的那个传统上来讲，就是闪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是一个专门在教导神的话语的，神话语他从神那里领受的。那我们说他在教妥拉，其实这个妥拉的层面呢并不是那个西乃山的才赐下来的那个妥拉而已，是更广泛的。所以闪从神那里领受，他就教导来找他的，或是对神有兴趣的，或者对神有渴慕的人。那希伯就是闪的好像是他的学生一样，所以他就接替他在教这个教学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找到雅各，这14年到哪里去了？他离开的时候他到底到哪里去了？于是他们下了一个定论，就是他就是到闪的妥拉学校去了，然后在那里14年。但是呢这个我还是一直对我们讲这个是他们的传统这样子讲的，那是不是真的呢？我觉得有一天也许到天上的时候可以问问看，现在真的找不到答案，不知道。总之他离开别士巴之后并没有直接的就到哈兰去，而是绕了14年之久在学习神的话语。那他们有很好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到巴旦亚兰去，他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拉班。所以如果他没有装备好自己，如果他没有跟神认识神更深更多的话呢，这位身兼着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重要角色呢，或许就要被吞吃了。所以他就学习神的话语，因此他的生命呢不再一样了，跟过去不再一样了。所以当他们在讲说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他讲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出了然后向着一个方向走去，巴耶这出了，出去了，离开。他有几个意思哦，一个意思就是出发到某个地方去，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前进，往前走，前往某个地方，或是出来，从一个地方出来，他要到一个目的地去，他有一个结果，他往这个方向去。所以这个字其实非常的意思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有一个问话，就是说他到哪里去？就像我刚刚讲的，或许是到闪的帐幕去学妥拉，或许直接就到了巴旦亚兰拉班那里。总之从这句话来讲，那些传统的拉比，我现在在讲传统拉比或是说Midrash， 好了，叫米德拉西，这个是一群非常爱主爱神并且非常钻研他的话语的这些人。 那他们在钻研的时候呢，一个字一个字的，他们都会仔细的去了解解剖一样哈。那这个字在陀拉里面，还是说在那个塔纳赫里面，什么地方出现过？然后它的意思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别示巴离开了别示巴，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因为陀拉其实明明他可以讲说雅各就离开了往哈兰去了，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就可以讲？可是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雅各是一个义人，在神的眼中，当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讲义人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定义，就是说他的心是向着神的，他的心是愿意走神的道路的，并不是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而是他向着神的话语、神的道路往前走。在神眼中，这个是义人，神讲话他会听的，因为他知道神讲话就是指着一条路给他的。那为什么这些传统的拉比常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什么事情，而要教导所有听的人呢？他就停在这个地方，就说出了别示巴。你知道别示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以撒呢至少讲起来他眼睛是昏花了，说快要瞎眼了，虽然他后来还活了蛮久的，还活着。但是呢别示巴这个地方，当雅各还在那里的时候呢，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氛围是不一样的。这个城市的氛围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是一个义人住在这个城里，一个义人就好了，住在这个城里，他的身上会发出一种气质特质。不一样的特质来，因为它跟神连接着，然后会使这个城市有一种荣耀的感觉，有一种荣耀的感觉，有一种美丽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这个城市整个的氛围都不一样。所以你就想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为那个索多玛祷告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找到50个义人呢，神说50个我也不毁灭，45个呢也不毁灭，40个也不毁灭，一直到10个，10个我也不毁灭。10个义人身上所发出来的那个光呢，使这个城市有救。但是在这里说，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他身上所发出来的那个光，都会使这个城市不一样，因为他好像成了一个通道，通道就是神借着他可以碰触到这个地面，这个地面长久以来已经在这个拒绝他，或者说不要他，或者背向着他了。但是因着一个人，这个城市可以改变。你们听进去，一个人可以改变整个的城市，可不可能？可能。所以我们以前在美国常常有人讲，你不用怕那么多人啊，你一个人加上神，你就是多数。一个人加上神，你就是多数。所以呢，雅各离开了别示巴，因着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就明白他在讲什么，就是一个义人，或许是最后一个人了，离开了。那别示巴呢，那个荣耀，那个美丽就渐渐的消失了，渐渐的消失了，明白吗？就是渐渐的没有了。所以他要写这句话：雅各出了别示巴，离开了，跟着他了。那你当你在想这个的时候，他身上不管他自己知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从小就有一个心。他喜欢，好，就像解释圣经一样，安静，喜欢在帐篷里面学习神的话语。这个已经是让他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了。 那是所以呢，他的身上所发出来的那个光呢，有些人看得见的，有些人能够体会得到的。你知道，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到以色列，你真的不要轻看那个地方，那一块地。你到了那一块地呢，你走在那块地上呢，有些时候，你知道犹太人有时候对一些外面的人，他并不相信的。他有时候会用眼睛观察你，仔细的看你是谁，他不轻易的把他的那个trust 放在你身上的，对不对？有些人讲点头了，我告诉你，你不要怪他，你要怪你自己。为什么？犹太人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他看过去。我现在在讲这个，你们都不要误会说，说啊，牧师你在讲你自己很好，不是？我带团到以色列的时候，到本雅乌达那个 store 那个店铺走进去，一群人嘛，大家说这边看那边看，就那个老板就快要疯，就哎呀，这怎么办？这么多人，他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对不对？然后他就看，他就看中我，叫我来，他说只要你说。这个人要买的这个价钱是对的，是可以的，或是什么？你告诉我，我就卖给他这样子。你为什么找我？我是不是看我傻傻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啊，他到最后发现一件事啊。You are the pastor， 你是牧师。OK， 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让我很警惕，你知道吗？我很警惕，就是说，我还不能随便，就是我不能够，当然是故意随便不行的。他们认得出来你是谁，明白吗？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就是说你是谁，你到以色列去，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他们用眼睛在看，他们用心在体会，你到底是谁？是不是可以相信的？我是不是可以跟你有来往的？真的，后来我试过很多次，使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真的很小心，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说，哇，这不是开玩笑的，意思就是。我不要一面走一面吃 ice cream， 就是你必须要很知道说那块地，这是我今天特别要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的，说那块地呢，长期以来神的话语在那里传，对不对？神的话语在那里传，你不要说摩西。摩西的话语，妥拉是从摩西领受传出去的。摩西教不教导？摩西教导。那摩西教导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摩西是没有进入那一块地，可是这一群百姓的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一天直到今天还在读摩西的话语，是不是？那摩西里面的那个从神领受的那个灵力，那个他们用一句话就讲 energy 那种能量。是持续在这个读他话语、读妥拉的那个当中在运行着，那整个的氛围是会改变的。特别是他讲《生命记》的时候，你可以从《生命记》里面感受到他那种火力、那种热忱，他几乎是要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跟你们交换你们的心，这样让你们能够遵循神的话语了。这样的一个。生命记很多人读的话真的是会被震动的这本书，对不对？所以那一块地不停的几千年总是有神的话语在那里流传着，每一个聚集的地方都在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那块地会不会不一样？就像我跟你们讲过的，它叫圣地，它真的是圣地，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地，而不仅这样子，是在那一块地上传讲神的话语，对不对？传讲神的话语，讲出神的话语，用口 啪讲出神的话语来，对不对？他听进去，耳朵听进去，行出来。不管你跟他的关系什么，是这个列祖，这个先知啊，摩西，就是这些教导妥拉的，行在这一块地上在讲的，最重要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带团到了以色列，他们想要去走耶稣啊走过的路，走他走过的道路？他已经不在，他已经升天了。原来呢，对他们来讲，我不是说外邦人，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来讲，这块地有圣人走过的，脚踏过的，教过的，在那里教导，那个氛围是会持续在那里的，会在那个地方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讲一些神秘主义的话，不是的，是真的，这是真的。人，一个人会改变环境，一个人的行为会改变环境。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你才能够进入。比如说我们讲利未记，很快要到利未记的时候，还没有很快啊。利未记的时候讲到，房子会生大麻风啊，对不对？为什么会生大麻风？房子自己本身不会生大麻风，房子本身生大麻风是因为住在那里的人的行为，你明白吗？那里的人讲的话的行为会影响到地，那块地。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都走了，被掳了，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个地就荒凉了，荒凉了，没有了，没有东西了。当然这是神的刑法，可是你要开始明白说，原来我们人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里面，其实有极大的那个能量是你不可忽视的，不可忽视的。但是我现在在讲的是正面的这一面，是好的一面，你遵循神的话语的那一面。可是如果是一个不洁的人呢，不圣洁的邪恶的人呢，会不会带来影响？他有没有能力？他有没有力量？当然，雅各不在这块地，到巴旦亚兰去20年之久，是21年。你知道谁在那里？以扫仍旧在那里，对不对？以扫二十几年，你觉得他在做好事吗 ？No， 他在做一些非常邪恶的事，谋杀、抢劫、杀害。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你就想到谁？那个偷窃、杀害，那个是谁？那恶者，对不对？以扫所做的就是这个。所以20多年后，当雅各回来的时候，他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他那个时候已经不住在那块神所应许的地上了，他是住在希尔山。那希尔他讲过给你们听了，他把他自己的外，就是妻子的外家全部毁灭掉，就杀掉，占领那块地方。所以他这是一个邪恶的人。他身上有没有带有能量？有的。所以当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说，圣洁的火花会聚集圣洁的人，不圣洁的火花也一样会聚集不圣洁的人，不圣洁的人会聚在一起。这是末世，现在此刻你会看到为什么国家那些不敬虔的国家一个一个都背叛背弃，要背叛了，背弃以色列的，连在一起，他们要连在一起的，结盟在一起的，人跟人结盟，国跟国结盟，对不对？但是呢，好的呢，好的人跟人结盟，国跟国结盟，这是最后。所以你当你明白说，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多的力气在解读这一句话，雅各出了别是吧？雅各出了别是吧，或者面向他有个目的，他是要到哈兰去，巴旦亚兰去， 好，不管他这中间先去哪里都不管，总之圣经没有解释，没有讲，妥拉没有讲很清楚，他只是讲这一句话之后，下面他一句话都讲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那这个你们会希伯来文的人都知道这个字嘛，对吧？哈马空，哈马空，对不对？这个字，希伯来文，至少在这一节里面出现了三次，出现了三次。那这一节，现在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讲，这句话就是借着雅各的十八节，他所讲的，后面所讲，这个就是什么？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家，神的殿，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到了一个地方，他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这整句话。那他们又看见他用很不寻常，妥拉用不寻常的希伯来字在讲这句话，他们看见什么？看见说太阳应该是照着地球转，然后时间到了，他就天黑了嘛，对不对？天亮天黑，天亮天黑是自然。可是在这里呢却不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超自然的事情。什么个超自然的事情呢？就是本来是还没有天黑，但是好像忽然之间就天黑了，忽然之间就天黑了。然后雅各那个时候也没有灯，也没有那个火把或是什么，他就必须要休息了，他要住宿了。那你说这个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就是说为了他这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天就暗了，太阳就落了，可不可能？
可能，
可能哦，真的可能吗？可能，约书亚都能够使太阳不动，对不对？是不是？当然可能。就像我们上次讲说那个老仆人带着十匹骆驼，然后要到巴旦亚兰去哈兰去替以撒找妻子，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他说今日起行，早上起行，他下午就到了。怎么可能？可能哎，就神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使这个地马上就到了。你要慢慢走，要走好久的，一个月可能都要需要哈。然后后来我在想说，这个难怪很多人会讲说，哎，你不要去信那些什么神秘派的，或是你不要去信那些灵恩派的等等派的哈，不要去信。可是你知道整本圣经都充满这些事吗？我们想到什么？想到哦，我就想到腓力有没有？那个天使跟他讲说，圣灵跟他讲说，你要到那个加萨那条路去，然后他就去，他就遇到了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太监，然后就跟他讲了那个以赛亚书53章，讲完之后他要受洗，就替他受洗。之后经文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什么？腓力就不见了，啪不见了。可是后来有人看见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出现，就好像他忽然之间被提了，对不对？你这是在新约，这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可能发生啊！几年前我都看了，我很喜欢看，以前啊，现在不看了，不是不喜欢看，而是我现在不需要看这些东西了。那看那个叫你们听过吗 ？Sirroth。他不是访问一些人，访问一个那个，他用一个字就是神给他一个恩赐，他能够transportation 或者 translation 也可以，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走进一个电梯里面，电梯到的时候他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到那边去，那边有需要的人，他传福音啊，做什么，然后之后他怎么回去？他又没有护照。然后他就再回到那个地方，然后走进那个电梯，就回来了。我看着真的好神哦，我好羡慕哦，我就不需要去申请护照了，全世界哪里想去都可以了，对不对？是有可能啊，在神有什么难成的事？ 他如果要用 Aomi 的话，但是在这里这一句话就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平常的地方，不是一个随便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指定的地方，特别指定的地方，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那神的心在这里让你看见他实在是想要把他就是不能再等了，这个一分钟都不能等了，现在就是现在，啪，太阳落地了，太阳落下去了。然后雅各说啊，那我要睡觉了，太阳落就是睡觉，对不对？这以前人的生活嘛，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赶快起来，太阳落了睡觉。雅各自然的就是这样子，他要睡觉，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就在那里住宿，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那地方又是这个地方是 Hamakom， 拾起那地方 local 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枕在他的头下，在那里又是那个字，又是那个字，在那里躺卧睡了，在那里躺卧睡了。好，现在我们来讲讲雅各跟石头的关系。这个石头有什么特别的？他就找了石头，然后你知道在野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知道雅各不是在田野的人啊，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常常在野外跑来跑去的人啊，所以他会不会担心有野兽啦，半夜啊来打扰他，所以他就把石头呢躺下去以后，他就把石头摆在他的头部的地方，不是一块石头，在圣经里面这个是复数的石头，复数的很多块石头摆在一起，摆在他头部那个地方。那个很有意思，这个有些拉比我觉得他们很好像教小孩子一样，就是说那个石头就开始讲话了。那有一块石头说，这个是个异人，我希望他的头枕在我的头，这个我这块石头上面。然后另外有一个石头也说，我要他的头枕在我的石那个我的石头上面。就争吵起来了，那个石头在争吵，希望雅各的头能够躺在他的上面。最后他说，神就做了一件事，就把这个许多的石头就变成一个石头，就变成一个石头。那有什么证明呢？那个石头到十八节，你看见说，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这个时候的石头就是单数的，就是一个单数的，哈耶贝恩，一个单数的，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你知道这个石头变成多大吗？就全部连在一起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把它竖起来，竖在那个地方，然后浇油在上面。你不要以为这是小孩子的故事哦，这件事情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所以我说雅各跟他石头的故事，这个石头有来历的，这些石头有来历的，这些石头。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筑了一个坛，对不对？筑了一个祭坛，不是一块石头，是很多块石头，然后上面放柴，然后最后以撒放在上面，然后最后当然是不是以撒被烧，而是一只公山羊被烧了。之后呢，这些石头就散在那个地方。那现在呢，雅各来了，刚好就是这个地方，非要这个地方不可，非要这个地方不可。然后他就把这些石头堆起来保护他，但是神使他成为一块石头，他在这里浇油，他在这里宣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圣殿山，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所以这些石头大有来历的。然后雅各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刚刚我们在讲，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字哦，哈马控或是贝马控这个字，你知道它的字根是什么吗？它的字根，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字根就是困，记不记得困？就在创世纪第23章讲到亚伯拉罕哀哭之后，他就起来，那个字，他就起来，对不对？然后讲到他买了那块地以后，就说定准这块地四周的田地，对不对？他的同样的字，他的字根就是困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带来一个意思，就是起来，站起来，还有什么定准这几个字。我们用利用这几个意思来形容雅各郊游在这块石头上所带出来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这地方因着这块石头被兴起来了，一定要雅各，别人都不行，就是兴起来了，站起来一样的，就石头一样站在那，立在那里做一个记号了。然后呢，定准这个地方是要有一天要成为圣殿，神的家，神的殿。他就在上面郊游之前，17节，他醒过来嘛，然后他做了一个梦，等一下梦我们再回去看哈。他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哈马控，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太可畏了，敬畏了，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刚刚前面用希伯来文读过了，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就这个地方，定准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神的家，神的殿，天的门。可不可以 被别人拿去？今天有人很大胆在上面盖了一个很大的洞，对不对？你不要以为神不出手啊，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你就看着吧。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以看得到，就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或许会看到。这是他的地方，这是以色列的地方，不可能落到任何人的手里。而他让这块地方他丢弃不要的地方，不是永远的丢弃，因为这块地方跟他的百姓有关。等他百姓再回来的时候，已经回来了，回来以后 他要做的事情跟这个地方关键性的连接就是这个地方。那从哪里开始？就是在这里他郊游。所以我们到下个礼拜要讲的那个妥拉波逊，就讲神告诉雅各起来，到那个你郊游的地方，那个你为我立柱子郊游的地方，你要回到那个地方。那雅各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贝朵就是神的家，贝特神的家。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你说他说原名叫做路斯，原名叫做路斯，路斯就是杏树 ，OK， Almond Tree。事实上，在传统上来讲的话，并不是现在的地方，而是在那个时候，或许有两个地方叫做路斯，两个地方，不是现在那个地方。因为你怎么想都想不通，他怎么会睡到伯特利，然后做一个梦跑到圣殿山，然后醒来的时候人在圣殿山。我相信他就是在那个圣殿山，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情才可以发生。这是神的意思，他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是在伯特利，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不是这个故事。OK， 雅各郊游在这个石头上，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惊人的一个宣告，一个宣告，一个举动。他宣告什么呢？他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神的殿。那这个地方就因此而被举起来，这个地方被举起来，站立起来，站立起来。而且被定准，我就再讲一次给你们听，就要被定准了。将来这个地方，神的圣殿要建立起来。当然，现在我们会讲说，第一圣殿、第二圣殿，不管第几个圣殿都不管，都没有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圣殿，就是神的家，他承认的就是一个圣殿。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他的家。被拆毁了，耶稣啊说，有一天这个地方第二圣殿，有一天呢，没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面，意思就是夷为平地了，都没关系，都走了，都走了。第一圣殿不见了，第二圣殿也不见了。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仍旧选择这一块地方，这是他的地方。重要不重要？他这个举动重要不重要？他的这个行动，他的这个道友的行动，不是指向他回来以后再来这里，再敬拜一下，再祷告一下，不是，而是指向几千年之后，甚至于到千禧年的时候，甚至于到永远，他拣选这一块地方。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洞下面有一块石头。他们说那块石头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石头，或是说是亚当被造的时候的那个地点石头。这个就讲得太远了，这个我们需要有圣经的根据哦，这个找不到。但是呢，这一块石头里面真的是有一块石头，你们有人进去过吗？其实我有一个机会跟着很多人，但是我选择不进去，因为当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你必须要把鞋子脱下来。我说对我来讲，只有圣地才能够让我脱鞋子，真正属神的地方，我不脱，我就不进去，那我就不看，不愿意看，不想看都可以的。甚至我在日本也是，他们要带我去参观一些地方，不一定是庙，是一些古迹啊，他都要你脱鞋子。日本是这样子，日本是进屋子就脱鞋子，但是我也不想脱。因为所以为什么要学习妥拉呢？因为妥拉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妥拉会告诉你行止应该注意一下，你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能做的事情，你都要放在心上，你要知道。Okay，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一块石头其实又隐喻着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成了头块的房角石。谁成了头块的房角石？就耶稣啊，他也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被献为祭的。所以圣殿山，我们每次去，我们只到西墙，这个西墙后面这个是西墙，我们手指摸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你们去过？去过的人举手。想去的人举手，再去一次。OK， 圣殿山这个地方，这块石头因着一个义人，这个圣殿山，这块石头因着一个义人的行动。他信实的回应了神，那使得所有的受造之物一起与他同工。你不要以为是雅各自己的设计啊！我要摆这些石头啊，这些石头一定会争吵啊，最后神一定会使他们变成一块，然后我要用这一块。他不会这样想的，你明白吗？不是，这是他这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谁的当下，受造物知道，受造物闻得到，受造物感受得到， 所以这些受造物其实也是服于神的全能之下，服于神的全能之下，然后呢跟神一起同工，然后借着雅各的行为动作，就成就了一件完全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你明白吗？那你如果说怎么可能呢？你记不记得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说在天堂有人说，哦，我去过天堂，看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的，石头也是活的，水也是活的，花也是活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的。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可是如果要照神的话语来讲的话，每样受造之物竟然会怎么样，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所有受造之物在做什么？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它表示说属神的义人还不够，还要起来，还要出现，他在等候，不是只有我们在等候弥赛亚的来。我们看见的是所有的受造之物，他们都认得他的主是谁，对不对？只有人不认识，人的选择是背离神。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不就是吗？神在讲牛都认得他主人的槽，人却不认得，这实在是很伤心的，很伤心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义人，你是不是义人？我现在问你，是不是义人？点头，不好意思讲。你身上就有圣洁的火花，你身上圣洁的火花的那个能量是超过你自己可能认知的，你可能自己都不认知。但是你要回想你一生走过的道路，不管你以前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不管你以前是不是还没有认识他，我讲的是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走的那个，你回想一下你的一生，是不是曾经有那样的一个时刻，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刻不寻常，不寻常，好像你身上有什么很特别的。最好笑的就是每次去买东西，如果看到一个店都没有人啊，我们到里面去吧。一走进去，你才走进去没有一分钟，忽然之间整个店都是人，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说说而已哈，只是跟你讲说，就像这样子，你会身上的那个特质，圣洁的特质会吸引人的。雅各呢，他到了拉班那里，最大的挑战拉班那里。可是你知道拉班到最后怎么讲吗？他跟拉班讲，我要回家了，我来太久了，我要回去了。拉班怎么讲？我们看一下拉班怎么讲。等拉结生了孩子之后，他对拉班说，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他特别要讲清楚，对拉班讲清楚，我的这些妻子跟儿女是因为我服侍你的工匠，就是这个意思，给我，打发我走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的，对不对？你都知道的。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哇，这好像不是应该出于拉班的口的哈，但是他说这么说，拉班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这个我的圣经有点点点，对不对？那个是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的，因为 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弟兄姐妹们，把这句话放在你心上，你不要为你的境遇而或是气恼，或是垂头丧气，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真的是一位属神的人，里面真的充满了圣洁的火花在你里面的话，其实你只要看你四周跟你接近的人，你就会明白，你就会明白神没有忘记你，但是你里面有一种发出来的那个光是人没有办法解释的，而且是人不知道的，有些人认不出来，或者是甚至于他与你为敌，这个对你不好，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只要你走了，只要你离开了，这个人的境况就会不一样，这个人的境况就会落下来。但是拉班呢，这个邪恶的拉班呢，这个狡猾的拉班，欺骗的拉班呢，他竟然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自己我是不配的。哎呀，我以前怎么做都没有什么果效，直到你来了以后，直到雅各你出现以后，我的财产，我的牛羊就越来越多。我们也应该给拉班一个分数，他认得出来，对不对？他认出来了，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认出来，他要不要让雅各走？不要，这是他的聚宝盆，或是他的产，我不要用那个话了。所以雅各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圣畜在我手里怎样，你都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那我什么时候？他雅各要问的就是说，你发大财，你牲畜众多，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为我自己建立家室啊？这个就是开始要讨价还价了。然后我们看见是，他雅各很有意思，我觉得雅各的这个跟人家你勾血的这种讨价还价的那个技巧，有点你不觉得他很聪明吗？感觉是好像不是很聪明。比如说他说那个拉班说你跟我住，我给你工价。他说我跟你住7年啊，娶拉结，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讲7年？你为什么不讲3年就好了，或是说2年就好了？是不是？为什么要7年？他最后还被骗。被骗之后还要再7年，就14年了，对不对？这真不聪明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雅各的另外一面，雅各的什么另外一面呢？他觉得拉结值得他给7年的工，因为他本身据说他离开别示巴的时候，其实是有带着财富的，骆驼什么什么的。但是这是又是那个口传律法里面讲的。那个以扫呢，叫他的儿子以利法是吧，派他去追杀雅各，把他杀掉。然后最后呢，雅各只能空手逃掉，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归给就被夺走了。所以等到他到了那个拉班的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拉班啊？哎呀，抱着他亲嘴，或是看着他抱着他，其实就是在看看你什么都没有吗？怎么可能？这个你爸爸还让那个老仆人带那么多礼物来，然后先靠近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宝石钻石都藏在里头啊？最后他确定说啊，真的是一无所有啊。雅各真的一无所有，所以你看他看到拉结抱着他哭啊。我刚刚看的时候说，哎，你怎么还没有介绍你自己？这是朵拉的顺序哈，你就抱着人家亲嘴。人家没有啪一个嘴巴就是爽过去吗？哇，因为他心里面是充满了那种委屈啊，实在是怎么会，我的遭遇实在是太言语都不能形容了， 所以只有哭，对不对？可是他 看到拉姐就爱上他，在井边，我们就在井边 就爱上他，宁愿为他服侍七年，我们都不用替他讲了，他看这七年如几日而已，真的是爱他爱得不行了。 这是，但是当然他遇到的是全世界最狡猾的人，把大女儿先嫁给他，利亚给他。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故事，我现在不去重复，因为你都知道了，这个故事来看的话呢，雅各怎么那么倒霉啊？他其实只爱一个人，他只甘心 就跟拉结就好了，就最后呢是两个妻子，两个妾，这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是啊，人会错，神不会错，人会错，神不会错。从雅各的身上要带出十二支派啊，十二支派啊！你看拉姐，我看拉姐是，你们有没有看？你觉得拉姐比较义，还是利亚比较义？我觉得是利亚，因为利亚真的是当然她不停的生孩子，然后他们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是真的妈妈嘛，哈，这个生孩子，但是她生孩子真的是知道神，她是每一件事情都跟神，每一个孩子她都跟神，神听我的，我要赞美神，对不对？神赐给我一个儿子，这个是每一件事情她都跟神连结，所以她生了几个支派，六个支派，到最后生六个支派，然后。两个使女呢各生两个，六个加上两个，两个十个了，对不对？然后这个Midrash 又讲了，他说利亚呢跟他的妹妹，据说他们两个是双胞胎，也是双胞胎，看起来是长得是很像的，声音或许也是蛮像的，但是圣经讲说他的 眼睛没有神气，其实你去看那个原文，他是讲他的眼睛是柔和的、温和的，他不是那种凶、很精明的、很那个的，他就是很温和、温柔的这个利亚。所以就说后来利亚呢，觉得他替那个拉结也祷告啊，主啊，我如果再生一个的话，就七个。那你要十二个的话，拉姐只剩下一个机会，就是一个而已，我宁可生一个女儿，给我一个女儿吧。那我不要下一个就不要是男生了，男的。那后来神纪念拉姐，就让她生了约瑟。那我们讲过，这个其实是肚子里面还有一个是，因为他说增添嘛。那个拉结如果只有一个的话，他真的是没有面子的，羞愧的，因为他的使女都比他多一个，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增添再来一个，那再来一个在肚子里。那这个时候雅各决定要回家了，就带着所有的人回家，那讨价还价，对不对？然后只好又留下来十四年，再加上什么六年。那我们看到你们每次看到他如何使那些羊身上带斑点，或是说有一些那个方式，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到底是神让他发生的，还是他自己的聪明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啊，后面他自己讲是神，对不对？神，如果拉班说，他说他在做梦，哈，这是在做梦的季节，哈，三十一章十一节，神的侍者在梦中呼叫我说，梦里面啊，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神都看见了，所以人可以用人的方式，人可以用人的方式来拦阻 雅各积蓄他的财产，他的牲畜牛羊，人可以这么做，但是呢神可以拦阻，神可以拦阻，所以变得雅各的财产，所有的牲畜，所有的仆人，什么婢女，远远的要超过拉班了。啊，这个时候你不走，你要等待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时候到了，神叫他离开，神叫他离开了，你要离开了。当我们看见的是，我常常在想说，十二个支派里面，为什么雅各要祝福，要领养约瑟的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当然这也是神的意思，可是他说是归在他的名下，是不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难道他在替以拉结这个争一口气吗？或许你们也许从来没想过。然后为什么以法莲会成为北国十个支派的代表？你讲到以法莲就是北国 十个支派，可是为什么这个北国会成为拜偶像的国家，对神不忠心的国家？难道与拉结出来的时候偷了他父亲的神像有关吗？我现在在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留下后果，明白吗？妥拉有时候他没有直接的跟你讲，但是他留着空白在教导你，在让你思想，在让你知道，明白吗？是的，十二个支派必须要出来，全部出来过大河。我跟你讲，这个属于亚伯拉罕的，从亚伯拉罕开始，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过大河。雅各做到了，所以他现在要带他们回来了。他一定要回到那块地，一定要回到那块地。这个 portion 的这个妥拉部分呢，开始于他在，对不起，讲到现在还没讲到这个最重要的部分，讲到那个部分，他做了一个梦。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们不要看时间了，我们要看这个地方，这个蛮重要的。创世纪二十八章最重要的，他在那里躺卧，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是说站在他旁边。这个是梦，但是也是真实。这个梦不是一转眼就没有的梦，这个梦也可以，你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讲，这是一个意象。他在梦里面好像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一样，他沉沉的入睡了。你好像在梦，好像做梦一样，其实梦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他看见一个梯子，苏朗，这个梯子，我现在要让大家看的这一句话，梯子苏朗 ，OK， 这个希伯来文 ，OK， 你知道这个字哦 ，Samet La Man 跟一个 Man 是三个字，它的数值是60。加30加40等于130。那这个字跟西乃山数值加起来是一样的。西乃山的数值是60、10、50跟10，加起来是130。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梯子130，每一个希伯来字都有它的数值的。那这个数值很重要的，两者就是这个梯子，在梦里面看见的是天上顶头有神在那里，神在那里，然后底下是谁？底下是雅各后来改名叫什么？以色列，对不对？ 那西乃山呢？西乃山呢？西乃山，神在上面跟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立婚约，赐给他们妥拉，赐给他们妥拉。那山脚下围着的是谁？以色列，以色列全家、全会众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你可以不可以很大胆的讲，这个梯子，我们再用约翰福音好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第一章五十一节讲的，他告诉那个拿单耶，我实实耶稣啊说的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这是耶稣所说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可是他讲的是什么？不是在梯子上，是在哪里？在人子身上，在人子身上。我们把所有的妥拉的话连在一起，圣经上所有的语言我们都可以连起来，因为妥拉是什么？妥拉就是神的话，神的道，道成肉身，指的是谁？耶稣啊，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啊？他为什么会说，有人要挑战这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会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要分辨哦，这个YouTube 上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你不要不会分辨。耶稣啊说的话，说若不借着我，他是谁？他是那个梯子，他是道，他是神的话语，他就是妥拉。这是摩西不停地告诉大家的，你如果不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神的妥拉的话，你就没有生命，你就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你没有办法跟他连在一起。借着妥拉，妥拉不是没有位格的，妥拉不是白纸黑字的，妥拉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所以他说，若不借着我，从我，你在我里面得到生命，你在我里面明白神的话语，我还赐给你真理的灵来帮助你，让你能够明白。所以他才会讲这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一件事情，天开了。雅各在梦里看见天开了，神在那里，或是神就站在他旁边，怎么可能在上面又在下面？是的，这是无所不在的神，跟你在一起同在，在这个地方。神的使者呢，从下面到上面，他讲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有很多的解释。你在这里要解释什么？你照着他们的讲法，就是因为所有的天使都是有地方性的 ，local 性的，就像以色列的 assign 给他的天使是谁？天使长米迦勒，对不对？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天使，他是看顾着以色列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天使，那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天使。这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讲，这个是什么神秘派什么？这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所以雅各，这位异人雅各要离开这块地了，要往巴旦亚兰去了。巴旦亚兰是另外一个 territory， 不同的那个地方的哈。所以天使在这块地上保护雅各的这个天使呢，上去交差，然后新的一队下来，要继续跟着他过去。过河，然后就往巴旦亚兰去。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连接到32章后面的地方，看见雅各看见什么？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他可以看得见的。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这是神的军兵，天使，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两个军团的意思。他回来了，交班，天使交班，再回来，再继续与他同在。 整个妥拉的波旬就是这两个，天使前面让雅各知道，你知道雅各是一个胆小鬼吗？你知道他很害怕吗？首先他害怕他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因为他怕他哥哥要杀他，甚至于他已经遇到过哥哥的儿子追杀他，这是不在妥拉里面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他害怕。然后他到了巴旦亚兰之后呢，他怕不怕？他还是怕。他怕谁？怕拉班呢。所以你知道他要回来的时候，他不是光明正大的跟拉班讲我要回家了，我带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要回家了，他是逃跑的，是不是？他是不是逃跑的？逃跑的。所以拉班去剪羊毛的时候他逃跑，最后呢追赶他，但是当他追赶他的时候追上了，神介入，神介入对拉班讲，你不许对雅各说好说歹，都不可以。拉班也吓坏了，他也不敢了。其实这些人很恶人，其实都是蛮 你不要看到他们恶人，其实也是胆子小的，他不敢对雅各做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雅各起来讲话了，起来讲话了。我们不要看说雅各什么都不讲，开始讲话。31章36节，雅各就发怒斥责。你们学习妥拉到这么久，你有没有看到雅各发怒过啊？有没有发怒过？没有啊。他是不是不会生气的？他会耶，他不敢。可这个时候他怎么样？他发怒而且斥责拉班，这些话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的雅各，你跟神接近，你说那个梯子他看见了，他知道神跟他讲的这些话语。我们还是要读完这里哈。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用看的这块地，以撒是不要离开这块地，对不对？然后雅各呢躺卧在这块地上，躺下去，这一块地就成就了。你知道这块地就成就了，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你就要明白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块地被分别出来成就了，神赐给他的。所以神说，我要赐给你，你躺卧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句话是神给谁的？亚伯拉罕，也是给以撒的。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如果要讲亚伯拉罕之约，现在在梦里面，在异象里面落在雅各身上的，这是赐给雅各的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神。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再讲一次，这个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就承接下来的。最重要是，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哇，雅各虽然是梦，虽然看见天梯，你知道在一路往前行的时候，这个天梯是跟着他的。有人说这个天梯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你刚刚读给你听的这些神的话，这是妥拉，神的话，神的话，神的道。神说我与你同在，我会保佑你，我会四面看顾你，没有人可以侵犯你，可以伤害你，都不可以。我看顾你，我保佑你，与你同在，保佑你，直到我带你回来，成全了我向你所说的话语。一步一步的，你看见。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梯子，这个梯子不是让你，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以为说只有给雅各， 这个梯子你现在已经知道就是陀拉，你可以，它有很多的面向，这是陀拉给你的，陀拉跟着你，神在那里，神在你旁边，你可以亲近他，你可以跟他讲话，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千万不要有啊，雅各躺下睡觉，我梯子在这里，我躺下睡觉，起来走路，不要起来吃喝走路，不动的啊，你躺平就好了。你要上去，你要下来，神的侍者，难怪他们说这是雅各，不是只有神的天使，是雅各，雅各也上去，雅各也下来，你明白吗？你知道应用到你自己的时候，雅各一样上去，雅各一样下来，从上面领许神给你的指示，跟他亲密，跟他亲近，从与他连结，然后你下来，下来之后你不再害怕，你不再害怕，他的话语，他的陀拉是围绕着你，跟随着你，明白吗？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就是 hasid， 就是慈爱、怜悯、恩典，对不对？也是要你活出来的，这是他的属性。但是他赐给我们，我们要活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勇气、勇敢，不害怕，为神站立，活出来。雅各最后发怒斥责拉班：“你错了。”这些年来我是怎么过来，讲给你听，一一的数算给你听。但是拉班呢，真的是毫不羞耻，真的他还敢，听完之后还敢跟雅各讲：哈，你的妻子就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不要笑哦，你知道吗？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神，这个为什么会说不认识耶稣啊的人还仍旧在罪，做罪的奴仆？罪的奴仆就是会告诉你这句话：都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这个时候你要起来什么 ？No， 绝对要推开 No， 我的就是我的。神赐给我的，明白吗？神赐给我的就是我的。你们再忍耐一下，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能力，有一个能力是我们很少去操练的。什么操练？你们有没有丢掉过东西过？就是会于今天到哪里去，东西掉在那里了，然后回来以后才发现，哎呀，不见了，那怎么办？再冲过去吗？我教给你们哦，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拉比，哦，他有名字啊，对不起，我又把他名字或许放在影片上哈，他在有一天他在乌克兰，你们知道现在发生战争的地方，跟着几个学生一起划着那个木筏，从那个河流上流这样的往下，就是这样过去。那个船很小，几个学生坐在那里，然后老师坐在后面，坐太舒服了，他就睡着了。然后他睡着的时候，你知道他手上是本来是拿着烟斗，那学生就看见那个烟斗，掉到水里去了，哇，怎么办？因为他们，你知道这个水急啊，没有划过这个木船，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停止说啊，打捞一下，就这样子就下去到下流了，下游。然后那个后来这个拉比就醒过来了，他学生说：“拉比啊，你的烟斗一个小时以前掉落在那个上游。”就掉下去了，啊！这个拉比听一听呢，他就手到船的下面摸摸水，然后他就拿起来他的烟斗， 他的烟斗在这里，以至于现在，现在你知道所有的很多的会堂，他们会做一个祷告，会教到大家一个祷告。如果你的东西丢掉了，你的东西丢掉了，你就做一个祷告，赞美他，颂赞他，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地球在你看起来好像是一块布一样，而且是小小的，从神的眼光看下来是小小的。他说我东西掉了，掉在哪里你知道，可是对你来讲呢，那里跟这里一样的。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找到那个东西？据说讲这个见证的人说，他每次试每次都成功了，那个东西他就找到了。可是他加了一句话，做这个祷告的人，你必须里面是跟他连结的，你必须有一个梯子跟他连结的，明白吗？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神不远，上去下来或在旁边呀。大卫说，我将神摆在我的右边或是摆在我的面前，我不管他在上面或者在下面，我睡觉我躺卧起来，他都在我旁边。神真的不远，他怎么看顾雅各，他也一样的看顾我们，对不对？阿们。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人的话语或许有不完全的地方，可是你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你的孩子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把你的妥拉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在我们在这一块地上行走的每一天的道路上。主，因为你在我们里面，你已经把我们升起来，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妥拉连结，我们带着天梯，这个梯子，雅各的梯子一样的给我们寄居在这个地面上。求你在这个时刻扩大我们对空间时间的认知，因为你是创造空间时间的神，让我们活出在你的话语里面那些敬虔的，你所拣选的那些每一个人所活出来的样式。主，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